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在每一课当中，月欣都怀着一个很期待的心，还有一个很感恩的心来跟你会面，因为呢可以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呢你在启示录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的感受，有一些的疑问，欢迎您跟月欣呢来一些的互动，以至于呢我们透过彼此的交流，能够彼此的分享，也更能够去明白上帝的话语。在上一课26课里面呢，月欣就跟你谈到在启示录里面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当中，里面呢提到最后有七件的事情很紧凑的发生。那上一课我们谈到七件事情里面的最后四件的事情，就包括了有千禧年的统治，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件事情呢，就提到最后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呢，是魔鬼撒旦彻底的失败，而且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紧接着最后战争，第六件事情呢，就是最后的审判。这最后的审判呢，就是每一个死了的人都在主的面前，按着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获得赏，获得罚。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逃避的一个最后的审判。第七件事情，也是最后一件事情呢，是21章1节到8节提到的新天新地，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向往的一个地方。约信呢特别喜欢其中一节的经文，21章3节，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与我们同住。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呢？我们的主愿意与人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做他的子民。很可惜的呢，就是人类的始祖从一开始犯罪堕落，就失落了这一份的福气。但是爱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放弃他所创造的人。摩西时代的会幕，还有后来建造的圣殿，其实都是要带出同一个信息，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便人犯罪堕落，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人，而且上帝竟然早就定下了救赎的计划。当人沉沦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上帝就按他的时间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我们不但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其实在今生我们就已经预尝那个恩典了。不错，在世界上会有患难，有困苦，有逼迫，甚至要经历死亡，但是有一天宝贵的应许要实现，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有一天一切的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都要成为过去。弟兄姊妹，就让这幅荣耀的图画成为我们心中的激励，以至于我们能够忠心的谨守迎接我们的主。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7课，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哇，所以月欣怀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来跟你分享啊，一个很美的家乡。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家乡的，对不对？不管自己离开家乡有多远，家乡永远是一个人心之所系的地方。那我想呢，一些经历过离乡背景的弟兄姊妹格外有这样的感受。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更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作者呢就列出一个信心伟人榜，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这些人他提到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刚刚月星读出的那一段宝贵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提到，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今天呢，我们要存感恩和盼望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美好的地方是跟你和我有切身的关系的。请你翻开启示录21章第9节到22章第5节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5节。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美的家乡，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些的概况。那在过去几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撒旦、兽、假先知，还有一切拜兽和兽像的人的下场。那么至于那些得胜的、忠贞于上帝的一群，他们的归宿又在哪里呢？约翰在天使的引导底下，他看见一个异象。我们先来读启示录21章9节到10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他。那天使口中的心腹，原来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七节到八节曾经提过，心腹是圣洁的教会，是属上帝的子民。约翰在这一刻被圣灵感动，就看到这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接着呢，约翰很仔细地描述这圣城的外观。第一眼看到这个圣城，约翰最初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呢，就是城的光辉。二十一章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光辉正是上帝宝座所发出的光辉。再仔细点看呢，这城呢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面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我们看约翰的记载呢，我们会想起旧约以西结先知他的意象。以西结呢，在异象当中，他也曾经看见过圣城一个异象。这城的名字呢，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八章，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以西结所见的这个城呢，这个耶和华的所在呢，城的各门是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的。而约翰所见的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城门同样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而城墙的根基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其中呢有极大的意义的，上帝的教会包括了从旧约到新约属上帝的子民，而且有使徒做他的根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这些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人，如同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14万4000人一样， 都是指着历世历代的信徒而言的。因为呢，这个新的城，这个新耶路撒冷，指的呢就是心腹，指的呢就是属神的群体。好，我们继续来读21章的15节到21节，15节到21节这段经文，看看约翰怎么样仔细的描绘这个城和城墙的细节。15节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在旧约的以西结书40章和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先知记载在异象当中看见上帝的使者拿着量度的器具。那么在这里呢，约翰也记载天使拿着金苇子量度圣城。那记得呢，在启示录的11章1节到2节呢，约翰曾经记载有一根的苇子赐给他，要他量度神的殿和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但是当时呢，就留下了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量。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说呢，那个地方要遭受外邦人的践踏。但是呢，现在到了21章这里呢，新的圣城能够被量度了，不再受外人的践踏了。量度其实呢，有祝福的保证，祝福的保证这个含义的，表明呢，圣城是蒙上帝保守的。21章16节到17节就形容说，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一共有144肘。那城的尺寸呢，有属灵的含义的。我们从约翰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城呢是四方的，像一个四方的盒子一样。四方呢有完整的意思，就像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所见的城和圣殿都是四方的。这城量出来一共有四千里，也就是大概有2500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极大的城。我们之前呢在第14章呢也提过，当时的度量衡的一个长度的单位 stadia 是当时通用的一个单位，四千里就是12000个 stadia， 12000呢算出来呢也就是12乘1000这个数字，也就是完美的意思。这城墙量出来呢一共有144肘，144就是12乘12，也是完美的意思。我们从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呢，会幕的至圣所尺寸就是10乘10乘10肘，而圣殿的至圣所呢尺寸则是20乘20乘20肘，是一个等边的立方体。而约翰所见的这个圣城也是一个等边的立方体，其实呢是呼应着旧约至圣所的形状。约翰在这里呢并不是要记述这个城的实际的大小，因为呢这是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的，这是象征的语法。约翰要带出的是城的完美和荣耀。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提到约翰笔下他所记载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四方形的立方体，约翰要表达出圣城的完美和荣耀。 记述了城的尺寸以后呢，接下来约翰进一步要描绘城墙。我们看21章的18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还有城墙啊，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那经文这里呢，就提到有12种的宝石，其实呢，跟旧约大祭司胸牌上的12块宝石很相似。那如果呢，你要看一下呢，在旧约大祭司胸牌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的宝石呢？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8章17节到20节，出埃及记28章17节到20节，那里呢就记载了大祭司胸牌上面排着的12种的宝石。宝石的璀璨华美，也是旧约先知对锡安的期盼。以赛亚书的54章11节到12节，以赛亚书54章11节到12节，先知宣告上帝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的爱。经文说，你这被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这是上帝对人的爱。约翰接着就描绘城门和街道的模样。21章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渴慕那天上美丽的家乡呢？就好像诗人在诗篇84篇里面所表达的，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是不是也是你和我的心声呢？新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个至圣所，完全的分别为圣，也正正呼应着21章3节所说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城里有上帝的同在。约翰呢，在异象当中看到新城耶路撒冷的外观，而在21章22节到22章5节，21章22节到22章5节，约翰就更仔细地描绘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第21章的22节，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原来在这个圣城里面呢，并没有圣殿，因为有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亲自的同在，其实整个城就是至圣所了，所以呢，也再不需要象征上帝同在的圣殿了。经文又继续记述啊，在21章的23节到26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哇，这个城呢是光明的，是辉煌的，因为有上帝在当中，上帝的光照耀着圣城，列国都在这光里行走。其实呢，这是实现了旧约以赛亚书60章1节到3节的应许。以赛亚书60章1节到3节，这个应许是这样的，兴起发光，因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呢，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当中完全的应验了。光明美丽有上帝同在的圣城是何等的叫人向往。那到底谁可以进入这个城里面，谁可以成为这城的居民呢？在21章的27节，约翰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约翰很清楚地表达，只有得蒙救赎的人，也就是那些跟随主为主做见证的人才可以进去。21章第8节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22章1节到5节，22章1节到5节，我们继续读这段的经文，这里就提到乐园的再现。我们先来看22章的第1节，天使又指示约翰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生命水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旧约时代，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在山上的，每当被敌人围困的时候，都会出现水源不足的危机。所以呢，圣殿当中的活水江河就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象征，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可想。在以西结书的47章，先知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道由圣殿流出来的水，这是生命的江河，以西结书的第47章里面提到的。那我们再往前推的话呢，其实早在创世纪的第2章第10节就已经记载了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园子。而在诗篇的46篇第4节，圣人也表达他的心所向往的地方。圣人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新约的信徒盼望所在。启示录的7章17节应许信徒，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而在新耶路撒冷当中，这个应许也完全的实现了。22章的第2节，启示录22章的第2节，约翰说呢，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约翰时代的读者呢，一听到这一节经文呢，他们肯定马上就想起以西结书的47章12节。以西结书的47章12节，先知就记载说，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是不是很吻合呢？生命树在伊甸园当中已经出现了，生命树的果子是人类始祖失落了的福分，但是在圣城当中，这个福分失而复得。生命树的叶子是医治万民的，因为到那个时候，疾病、死亡已经不再成为人的威胁了。22章的3节到4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咒诅其实是源自始祖的犯罪，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当中再没有咒诅了，而且因罪而造成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分隔在这里也消失了， 人得以见上帝的面。二十二章第五节提到，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新耶路撒冷城中，属上帝的子民不但做祭司昼夜的侍奉主，他们也做王，管理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跟月心一样，很向往新的耶路撒冷呢？城中有生命水和生命树的果子，城中的居民不再饥不再渴，上帝的光光照着他们，再没有黑暗，再没有罪恶。诶，其实这样的光景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也创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正正就是这样的光景，人得以跟上帝亲近，得尝生命的泉源和果子。很可惜的呢，就是人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与上帝隔绝，被罪恶和死亡捆锁。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救赎，人得以重新的与他和好。在启示的亮光当中，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的尽头揭开了新的一页，属主的人永恒的归宿就在这个美丽的新耶路撒冷当中。这是上帝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地方，在那里一切从罪而来的死亡、咒诅、痛苦都不复见了。上帝的启示，整本的圣经66卷书，以创世纪作为开始，以启示录作为结束，以伊甸园作为开始，以新的耶路撒冷作为结束。人类始祖因为犯罪所失去的福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失而复得，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21章9节到22章第5节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是新耶路撒冷，它是心腹，也就是属上帝的群体，是荣耀的教会。在启示录2章到第3章里面，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在启示录的结尾的部分，我们却看到在主的恩典底下，完美无瑕的教会终有一天要实现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信分享到教会的情况，教会很荒凉，缺乏工人，又有很多的纷争，或者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被异端掳去，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感到很灰心。但是启示录给我们宝贵的提醒，教会是蒙上帝所选召所爱的群体，教会出现问题当然让人伤心，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对教会绝望，那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对我们的主绝望。教会是蒙上帝所爱所买赎的，在上帝的保守和恩典底下，终有一天完美的教会要实现。月心这么说意思呢，并不是说啊，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教会有各种问题而置之不理，刚刚相反，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也是给今天教会的提醒和警告，我们的责任是从那些罪恶当中回转悔改。基督对我们的命令就是得胜。当我们看往远处，在启示的亮光当中看到那荣耀的盼望的时候，让我们忠心努力，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合神心意的信徒，靠主得胜。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神在，神在。